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本期先预告一下，结尾有彩蛋
啊，彩蛋
啊，有彩蛋，就是大家如果只想听故事呢，那就听前面的彩蛋，就直接我们会分章节嘛，就别听就行了。如果就是不想听故事，是想看彩蛋，
有这种
可以跳过去，
闲的是吧？
哎，行，不说废话，我们先来第一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来自于我们客服号，叫做沙星，没有的啊，没有成分
啊，
没有沙星，
喜欢那种啊，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收完沙星的稿子之后呀，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是不是越神圣的这种象征的东西，比方说寺庙啊、神像，这里不光指的是这个佛教或者道教，也可能包括一些啊、基督啊、天主啊，甚至穆斯林教，越神圣的东西一旦出现诡谲离奇的反馈之后，让我们会更害怕
啊。是这样的
啊。妹妹，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娑婆诃？
什么呀？
啊，就是娑婆诃这个词啊，它是大悲咒里面的，你知道吧？
嗯，
它是梵语的音译，意思一般是用在这个佛教里面，什么真言之末啊，或者是代表着成就、吉祥、圆寂等等等等各种这种意思。
嗯，
它本身就是一句梵语嘛。
那这骗子讲啥呢？
讲的是有一个韩国人，然后他自认为是释迦牟尼转世，有六根手指，一个手上面有六根手指。
他是因为看到这六根手指才这么觉得的是吧？
啊，不是，他是活了很多很多年
哦。
他收了一些弟子，他收了五大金刚这个弟子，然后说要这个未来有一个人是我的克星，要把他干掉，我才能方得正果。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断的进行这些杀戮啊什么的，最后主角发现，哎呦，那个躺在床上看上去已经不行的师傅，其实他是我的大师兄。
这是个啥片呀？
恐怖片。
恐怖片。
而我真正的那个师傅啊，他就伪装成我大师兄的样子。那之前也说了，他是长生不老嘛。
哦，
所以他面相上看上去特别年轻啊。当然我们剧透了。我在接完这篇稿子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的天，这不就是石家庄的娑婆诃的这种，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啊？
哦，这么写？
哎，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情节可能不太像啊。
嗯，
都好像说。我是来自 B 站的粉丝啊，想投稿今年暑假和朋友在镇定古城旅游遭遇到的佛头鬼的真实经历。
哎呦，佛头鬼，
而且就很近嘛，就今年的事情，
是好小众的组合，这个佛头加鬼
啊。对啊，这个小沙，我们喊他小沙好吧。
嗯，
小沙说自己是个大四学生，因为体质呢从小就能看到一些东西，而他的朋友星宇呢是上海人，八字比较弱，身子也很虚，所以呢也非常敏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啊，小沙说自己自幼呢就学了一些玄学知识，并且在机缘巧合之下呢拜在了他现在师傅的门下。
嗯，
他的师门啊是在石家庄那边，他这次暑假本身就是想带着自己朋友星宇去找师傅的。
嗯，
啊，刚才也说了，他星宇这个他朋友啊身上身子弱嘛，敏感嘛，带他去找师傅干嘛呢？就处理他身上的这些事情。
哦，沾上事儿了。
应该就是可能没有具象的情况，但是就是帮他强健巩固一下嘛。
嗯，
就让这些事情远离他。那事情发生那几天啊，哎，就把他星宇带到石家庄了嘛。师傅正好有事要去武汉出差。
哦，
对吧？所以真的是很不巧啊。那想来都来了，那就别闲着呗，咱们去附近玩两天。
对对对，
等我这个师傅出差回来再看事儿。
对，当旅游了嘛。
嗯，他们没选北戴河什么，选择的镇定古城。
嗯，
哎，你别说，这个古城也是我第一次听啊。
嗯，
他说记得当时到古城的时候是下午4点钟，他们两人坐着车啊，经过了当地一座非常有名的寺庙，这里名字不能透露，匿掉了啊。小沙这里呢也发了一些照片，很明显这个寺庙啊有些年代了啊，有些年头了，不是这种新寺庙。就在他看的时候，旁边的朋友星宇就突然说了一句，说，哎，你看那个塔呀，好奇怪呀。
嗯，
这个小沙就顺着星宇说的这个方向看了过去，他说果然啊，是在寺庙里面有一座很高的塔，应该是舍利塔之类的，但是远远看上去表面附着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就像被烧焦了一样。
寺庙失过火，可能
新宇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塔特别黑啊？
嗯，
这小沙说，对呀、啊、黑乎乎的，跟妙妙说的一样，是不是被火烧过呀？他也产生了这种疑问。他说其实当时他自己看着这座塔不仅黑，而且上面还有像人脸一样的东西在扭动
啊，
有很多。小沙这里自嘲说，哎呦，是不是我最近黑悟空玩多了产生了幻觉啊？
哦，
还是说那塔真有问题啊，对吧？他本身体质比较特殊嘛，但他考虑到朋友的体质也很敏感、
嗯、
就怕吓到他朋友，就没多说啊。说
朋友没看到这个有脸，
对，朋友只看见黑乎乎的表面，没有看到这种像脸一样的附着物。其实我这里脑补了一下飞蚊症，我估计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飞蚊症是那种
你能光飞塔那一块、
哎、对，我刚才
可能呢
说飞蚊症是那种漫无目的，它不可能聚合在某一个点上面，对吧、嗯、等他们到了提前订好的民宿门口的时候，小叉他们就发现他们订的这个民宿刚好是在寺院旁边的胡同里面，
嗯，
而且胡同很窄，民宿门口还挂着两个灯笼，
哦，古色古香，
真的是古色古香。小沙为了缓和气氛，就开玩笑说：“还是挺有感觉啊。”
啊，
这个民宿是平房加大院的布局，收拾的特别漂亮。但是啊，除了小沙跟新宇两个人，此时是没有任何住户的。这里他给我发来了一张民宿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就我觉得这个内部装饰不叫古色古香，还蛮 ins 风的。这民宿呢只有一层楼，当时小沙和新宇开门进屋之后啊，简单的休整了一下就出门去逛夜市了。
对，
而这里他非常清楚的记得出门前没有去打开那个窗户。那古城夜市呢还是非常热闹的，小沙跟新宇逛的也非常开心，吃完火锅再回到这个民宿已经过了凌晨了，12点半。
嗯，很迟了。
哎，在经过那座寺庙的时候啊，新宇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真的好黑啊。哎，小沙也就点头附和说，对对对，是，那别多想，赶紧走啊，
天黑的吧。
哎，但是奇怪的是，小沙说，我本来也不想看，但是架不住就是他讲了之后，我就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一眼。他看到的跟新宇一样，说这个寺庙的外墙是黑的，那之前看到的那个塔上的像人脸一样扭曲的东西啊，是没影了，就不见了啊。
嗯，
他就安慰自己说，嗯，白天应该就是舟车劳顿累到出现幻觉了，但是之后他们遇到的事情也证明可能这不是幻觉。
哦，
这两人就一边聊天一边就回到了民宿啊、进门的时候呢，院子大门那边是那种密码锁的啊，就是你输入密码就可以直接开门的这种。现在很
民宿都是这样。
对对，现在很多民宿都是这种，
对，
这种设置吧。他们把这个密码输进去之后，显示解锁成功。
嗯，
但是门推不开，
坏了。
哎，好像要坏了一样。两人尝试了很多次都推不开，最后小沙就很生气的骂了句 ：“TMD， 快 TMD 开门啊！”
啊，急了。
对对对，
太迟了估计。
而且就很烦嘛，这东西。嗯，话音刚落，门就开了。
哦，
小沙也没管，和新宇呢就没头没脑的进了这个院子，掏出钥匙去开自己房间的门。可是钥匙插进锁孔之后，怎么拧都拧不动，就好像门被人从里面反锁住了一样。
哦，
他们两个人呢就选择轮流去拧啊，可能我没劲呢，你就来，互相在这边轮着来。
嗯，
大约磨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门打开，这个时候小沙就有种感觉了，说是不是这房子在排斥我们，或者说在提醒我们呀？
嗯，不让进。
嗯，不让进，让我赶紧走。进门之后呀，坐在床边，小沙发现窗帘依旧是拉着的，但是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他站起来就想去关窗嘛，但是他手碰到窗帘的一瞬间就僵住了，因为隔着窗帘，他看见窗外有一个白色的像橡皮人一样的东西正趴在窗口往里面张望。
什么东西啊？
哎，这东西啊，它没头发，体表非常的光滑，四肢长长的细细的，看起来就是那种没有骨头的橡皮人，特别诡异。我反应像伪人一样。
奇形种。
这个橡皮人啊，它紧紧的贴着玻璃，两个眼睛瞪得特别的大啊，没有眉毛。这个时候这个小沙，我要是我的好，我已经肯定吓死了。
对啊，
太诡异了。那小沙就下意识的望向新，就是房间里面的朋友啊，就发现自己的朋友也在 表情非常复杂的看着自己。
哦，
他明白了，说窗外这个东西应该不光是我看到了，
嗯，
他也看到了。
哎呀，
我们两人都看到了。当时他们是又紧张又害怕，但是因为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经历嘛，不是第一次了，就告诉自己说不能慌啊，决定无视他，该干啥干啥。
你要不换个地方住住？
这反应真的是感觉，你让我说饱受欺凌好呢，还是身经百战好呢？
不，这不能算好事吧？
肯定不能算好事。换到普通人的话，可能已经跑掉了，或者是已经打电话干嘛报警啊之类的了，对吧？
对，
他们两人就选择，哎呦，我们不管他了，因为小沙心里面这么想的，他说当时已经三更半夜了，我们又不方便退房，对吧？退房了也不见得能找到地方住，索性不管了。再不济呢，如果他就是窗外的那东西对我们两人有什么威胁的话，我还可以打电话向师傅求助。
哦，他来找师傅的，
哎，真的是有恃无恐啊。
但师傅不在当地。
对啊。这两人观察了一会儿啊，就发现这东西应该是进不到房间里面，或者是不想进房间里面的，他们就大胆的开始聊天洗漱，甚至打开电视看这个电影。电影看到一半，小沙靠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星宇呢他在这个浴室洗澡，就突然打开门探出头来问他说，哎，你刚才跟我说啥了？
嗯，
你跟我说话说什么的？我没听到啊，这个淋浴的这个声音有点响。小沙说，没有啊，你是不是听错了呀？星宇很奇怪的就挠着头说，但是我刚刚明明听到有脚步声从远处走到浴室门口，然后好像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我一声，喊啥？老公
老公
啊。小沙想着有可能是周围住户的声音传进来了吧，你别多想啊，毕竟这一片古城嘛，里面住户还很多的，隔音估计也不咋地。哎呀，赶紧睡吧。
但你民宿不就你们一两人吗？
哎，他可能想的是民宿隔壁一墙之隔的旁边嘛。
好
吧，这一夜呢也没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天星宇起来就告诉小沙说，哎呦，我夜里面迷迷糊糊的，总觉得啊，总是能隐约的听到有人在叫我。
还是那声音啊？
哎呀，估计有点像。那第二天白天呢，两人在古城到处闲逛了一下，把一些有意思的景点都去了一遍，但是那座高塔他们是一直没敢进去，没敢涉足。小沙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啊，虽然我现在看它是没有那种诡异人脸的，但是外墙都是那种黑压压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晚上吃完饭他们返回民宿的时候呢，大门和昨天晚上一样打不开，就是密码输对了但打不开。那其实这一次啊，小沙心里面都安慰不少，他说两次都出现就说明他家门不好。
哦，对对对，还真是啊，
就不是什么灵异方面的问题了。等他们好不容易进到院子里面，就发现杂物间的小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这里面黑漆漆的，让他有点不安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小沙已经有点生气了啊，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出现，要么是这个民宿设备老旧，要么就是有人进来。
哦，
对吧，
确实挺生气的啊，
嗯，
这种事情。
他这里补充说，这个民宿其实不是常见的那种有人经营的民宿，它是你订完之后老板会给你这个门锁密码，你自己就可以住在这里了。理论上说呢，得等到他们退房老板才能派人来收拾，或者是自己来收拾。
对，
就是典型的 Airbnb 的模式。我住过很多很多民宿，相对而言我觉得青旅会更让人舒服一点。如果单纯从玄学层面讲，
没住过青旅，我住基本都是他这种，就没人管，就在微信上沟通，你自己玩。
我住这种反倒不多，因为很多这里可以跟大家念叨两句啊，很多这种形式的民宿啊，大家一定要去多看看，对吧？评论了什么，有些很新的话，它这个甲醛问题比较大。我一般住青旅这种人气特别旺，你可以一个人包一间嘛，对吧？
我没完全没住过青旅，我不知道什么个构造。
那回到我们的稿子啊。在小沙开门的时候呢，钥匙还是跟昨天一样卡住不动了。星宇干脆就跟他说咱们明天就走吧。
对，
别在这古镇，对，去石家庄吧。那小沙就点头表示同意，说确实确实啊。进屋之后呢，他们打开空调一进嘛，当时是夏天啊，两人躺在这床上闲聊，说过了一小时，大概到了晚上11点左右，小沙觉得这房间里面温度过冷了吧。就转头问朋友说，哎，你开多少度啊？要不要调高一点？
嗯，
星宇看了一眼遥控器说，我开25度呀。那小沙就想， 25度不低啊，更何况当时是8月下旬，怎么这么冷呀、啊？
这热着呢
啊！这估计妙妙在家都要开16度。
啊，不至于，不至于。
我过了一会儿呢，小沙就去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面看手机，看着呢，就听到天花板上突然发出了重物砸落的闷响声，咚了一声。
啊，
这声音把他吓了一跳啊！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发现这个声音啊，还有，而且很有规律。每隔10秒就咚一声，
他没完了还，
就咚，咚咚这种，每隔10秒来一次。他赶紧开门出去问新宇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他朋友说：“没有啊，我没听到声音啊。”
那么大动静，
这么多事情综合在一起，小沙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得了，别坚持了，别扛了，打电话给师傅。
是，他们这两天好像完全把那个就是怪人挂窗户外面的给忘了、
嗯、对，跟这个师傅打了视频之后呀，就给他师傅看嘛，哎，师傅你看啊，这是卫生间，哎，这个是窗户，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啊，大概这个意思啊、嗯、他举着视频给师傅看，师傅说呢，你别担心啊，你们这个房子呢，估计厕所和窗啊都有点问题啊，我给你一些方法，你尝试用我的方法操作一下，应该是能驱逐的。
哦，
那师傅也没明说，他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他说就算不能把这个东西赶得太远，但起码啊，你们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就不会骚扰你们了。
哦，
啊，说完之后呢，师傅还叮嘱了几句，注意安全啊，把视频关
了、
哦。这两人操作完之后呢，以为事情就至此结束了，还挺开心的，就是哎，还是师傅厉害，对吧？就开始毫无忌惮的讨论起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隔壁那个寺庙里面的奇怪的塔。这个时候，新宇还拿出手机百度了一下。把这个百度词条上的那个塔的照片啊放大了给这个小沙看，
嗯，
说你看你看，人家照片上面这个塔就很正常，表面也不黑，对吧？
哦，
这为什么咱俩看都2天了还是黑的？
哦，
小沙说，嗯，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呀。
哦，原来这个发展
啊，
我以为就是人家就是黑的嘛，
完全不黑。
哦，不黑，
不黑。
哦，
其实他给我发的照片也不黑
啊。哦，
但是这个照片呢，我就把它匿掉了，因为确实跟人家寺庙有关系嘛，就是万一不给审什么的，
这可能是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物。
是是是。那到了晚上大概12点钟，这个时候新宇啊还没睡呢，靠在这个床上看电视，小沙说自己打坐在冥想，正在默背经文，他突然就意识到视野左上方模模糊糊的出现了一张佛脸。
视野左上方，他在冥想、
嗯、闭着眼睛的。
哦，我懂。
小沙睁开眼睛就看向了刚才出现佛脸的那个位置，
嗯，
现在是空的，又赶紧看看旁边的星宇。这个星宇说，哎，你每天不都打坐一会儿吗？今天怎么一惊一乍的呀？小沙说，我好像看到东西了。
嗯，
我看到什么东西了？看到不对的东西了。这星宇说，我操，你别吓我啊，你知道我敏感啊，你别说这个看到东西了，就算没了，你跟我说完就有了啊，我能招来，对吧？小沙就深深吸了一口气，再闭上眼睛仔细去看，果然刚刚的那个位置有一个佛头。
哎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就是小沙他根据自己看到的给制作绘画出来了。
嗯，
就是习惯性切后台的狱友，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外表呢就像寺院里面镀了金身的那个彩绘佛像一样，但是看起来很粗糙，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嘴巴却是笑着的。啊，这个笑呢不是弥勒佛那种笑啊，一直咧到耳朵根啊，就浮在里面盯着小沙。
哦，
我觉得这个笑啊压根就不像正常的这个佛家的笑容，甚至往 Joker 那边靠了。
哟，这完全不是一个造型的呀。
嗯，小沙也补充说，这个跟寺庙里面那种庄严慈悲的佛像完全不一样啊。这东西虽然长着佛脸，但是看上去很狰狞，也很粗制滥造，它不太好描述这种感觉。在我看来，他给我们画的这个补充图啊，除了这个发型和耳垂以外，没有太多，就不见得是佛脸。
嗯，
但他这个发型确实是佛脸啊，但这样讲不太好，就是这个样式啊。小沙当时就觉得这东西估计来者不善啊。星宇也开始不停的打哆嗦的说，屋里面格外的冷。小沙赶紧啊把护身的这个手串给他戴上了，然后自己就学着师傅教的那个方式去念咒，掐诀念咒。 想试图把这个东西给驱赶掉，但他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当时自己的做法。
为啥？
这个东西走了之后，他们就以为，哎呦，被我驱赶了，没事了，师傅果然有用，对吧？那这个时候心宇就肚子疼啊，我上卫生间，就去卫生间了。那小沙呢，把空调关掉之后，继续在这个床上打坐冥想。又过了10分钟，小沙觉得越来越冷，身体也越来越重，并且伴随着耳鸣。
哦，
这个时候他发现眼睛睁不开了，
睁不开了。
嗯，视野中渐渐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佛头，各式各样的，看起来很假，很诡异。这些佛头中间有两个很高大的整身佛像，表情狰狞，围着他不停念着一些完全听不懂的咒语。
嗯，
而且这个声音啊，在他脑子里面乱撞，响起的同时，他就感觉头晕目眩，就好像有人在耳边用非常大的力气敲锣打鼓一样。与此同时，小沙的胃里面也开始翻江倒海。其实第二天他已经把这个情况给他师傅说了啊，这边有他跟他师傅的聊天记录哦，我这边打了码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小沙说自己好不容易挣脱了这种状态，睁开眼睛从床上爬了下去，他就觉得自己眼前啊不停冒着金星。等他走到卫生间立刻关上门之后呢，就跟心宇说不能住在这儿。
嗯，
不能住下去，
肯定不能住
啊！心宇说：“我还没上完呢，乖，快走啊！没有，这一段是我加的啊。”心宇说：“小沙，你现在脸色好难看啊，你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就出什么事了？我就上个厕所的时间。”当时其实心宇啊，他不光是在卫生间嘛，他不光是在上厕所，他是在跟家里面打电话啊，一边打电话，这个时候小沙冲进来了嘛，电话那头心宇的妈妈也听到了，就问：“哎，怎么回事啊？”
对啊。
小沙就强忍着不适，把刚才的事情告诉给心宇妈妈了。当时其实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说打车不太方便的，如果贸然离开的话呢，两个人从这个偏僻的古城里面步行出去也很危险。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心宇妈妈突然说：“要不你们报警吧？”真有用，
对
吧？
对。
小沙还想：“对呀，报警啊，请帽子叔叔把我们两人带出古城啊！”立刻就做。他就以这个旅游的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啊有外人进入为由打电话报警。而这里跟帽子叔叔说了民宿地址之后呢，就请求说请把我们带到市区的连锁酒店。
对。
确认对方出警之后呢，他们两人就收拾好行李等着啊帽子叔叔上门。这个时候心宇开始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了。小沙赶紧安慰他说啊没事没事，并且双手搭在他肩上，让他闭上眼睛，说你冷静一下，我来教你几句，对吧？这个咒语啊，你念一念，让心里面静一静。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嗯，
就在小沙安慰心宇的时候，也就是他看着心宇的脸说话的时候，他发现眼前的脸并不是自己朋友的脸
啊，
而是一张金色的佛脸。
我还来啊！
小沙内心一沉，想着完了，这把得交代了。巧合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帽子叔叔给他们打来电话说，哎，你们到底住哪？我找不到你们说这个民宿，你们是不是地址说错了呀？
啊，找不到
啊。小沙说，民宿门口就有两个大灯笼啊，特别显眼。但是叔叔说无论如何我都没看到有你所谓挂灯笼的民宿。也就在小沙跟帽子叔叔通电话的这段时间，他再看向心宇的时候，发现他的脸已经变成他本人了。但是状态很差，满脸苍白。那小沙就看着外面漆黑的院子，他说：“我现在到底要出去呢，还是我在这儿陪我朋友呢？”
嗯，
思考了两秒钟，不多，一定要出去。他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去，可能后面出不去了，
赶紧去。
于是他干脆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拉着心宇，就疯狂的往门外冲。倒也是啊，这一冲还真冲出去了
啊！
一出大门，他们就发现啊，这个帽子叔叔的车就已经停在胡同口了。
哦，就在附近
啊，就在胡同口嘛。
嗯，
按照常理来说，你扭头一看，不就是这个民宿吗？
嗯，
你怎么就不扭头呢？哎，你怎么就看不到我们的民宿呢？也是在他们走出几米之后，帽子叔叔立刻就看到他们两个，赶紧说：“哎，这里，这里，这里，快过来，快过来！”
哦，
哎，这个时候心宇就突然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跟小沙说：“你抓紧我的右手。”
嗯，
啊，当时呢，我估计他们也是在帽子叔叔的招呼之下，就立刻往警车上面走的。小沙说：“我急着要上车，也没在意心宇具体说什么， 等他们坐上警车之后呢，帽子师傅其中的一位就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啊，说你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危险啊，你报警说的那个入侵什么问题啊，对吧，是什么人啊，有没有撞见啊，等等等等。另外一位呢，拿到一个小型的应该是录音设备在进行记录。小沙就说，哎，我们就是两女大学生出来旅游，晚上回去比较晚，发现房间的窗户和门都莫名其妙打开了。
两女孩
啊，
不是刚才不是前两天在卫生间喊老公的吗？哦，可能真不是喊他的。
对啊，不是喊他的呀。
哦，我一直以为两男孩
啊。但是这个民宿里面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小沙说，就窗户跟门打开了，但是这个民宿里面没有其他住户，就我们两个。
哦，
所以我们害怕是不是有外人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帽子师傅就安慰他说，哎，你们不要自己吓自己，这情况还不明确呢，啊，还不确定呢，你不要乱说啊，好吧。这个时候心宇开始突然就呼吸急促，然后开始咳嗽，就像哮喘发作一样，咳得特别厉害。而且当时心宇一直背对着小沙，把身体都蜷缩起来了，加上这个车里面光线比较昏暗，小沙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这帽子师傅看，哎呦，你这朋友是不是身体不适啊？
对，
要不要去医院？我们马上就带你们去医院。那小沙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不能去医院，得赶紧离开古城，不管如何我们先离开。就跟帽子师傅说，哎，没事没事，他应该是刚才情绪太紧张了，我们先走可以吗？能不能先走，实在不行把我带到局子里。
我去
啊！一路上他就感觉心宇的右手就紧紧抓着自己的左手，力气大到要把自己的左手都掐断了。
哎呀，
但是他一点都不敢声张，就一直挨到帽子叔叔把他们送到了市区的一家连锁酒店。
忍者这是。
哎，这里他说帽子叔叔人真的很好啊，他送到之后呢还帮他们办了入住，确定没事之后才离开。
嗯，
到酒店之后呢，心宇的状况也逐渐稳定了，才给小沙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还没离开民宿的时候呀，他就觉得自己的手不受控制。
哦，
哪方面不受控制呢？他想掐自己脖子，
哎呦喂，
我脸都麻了。
哎呀，
所以出门之后，他就用右手一直紧紧地拽着小沙的手，就是为了控制住他。嗯，但是心宇的左手呢，也变成不受控制的想要掐自己了。
哦，这两只手都不受控制。
对，他就上不来气了，也不敢说话，就一直在想办法跟这个力气进行对抗嘛，就有了刚才警车上的状况。
嗯，
哎，这里也是一段聊天截图，也是小沙跟他师傅聊的。而且心宇也说，刚才自己被拉出民宿的时候，路上无意看了一眼窗户玻璃。
嗯，
啊，就是我估计是看的是民宿的玻璃啊，不是警车的玻璃。他说我看到了玻璃里面的脸不是我自己的脸。
啊，真是那个佛脸啊。
但他没说，他没说看到的是什么脸。
哎呀我去。
小沙此时就不敢接话了呀。
嗯，
对吧，要是咱俩我肯定说，哎，没有没有，那是佛脸
啊。哦，你这地方不是人啊，你有点拟人的时候吧。
小沙就担心心宇嘛，就说怕把他吓坏了，干脆就没接他话茬。嗯，到酒店之后呢，他就给小沙展示了自己脖子上面已经被掐出的红色指印。
哎呀，
小沙说光看这个指印他能看出来用了非常大的力气在掐自己。他这边有发照片，就涉及个人隐私我们就不放了。那在车上的时候呢，小沙说我左手被攥着嘛，他说那种力气绝对不是心宇这种体格娇小的小女孩可以拥有的。
嗯，
啊，就像妙妙健身时候的力气。
哎呦，
后面呢他们坐在这个新的旅店的床上缓了很久，赶紧给师傅发了消息说明情况。但是师傅当时还是在武汉啊，你人家也不可能赶回来，就只能说你们先将就一晚，我明天天亮立刻动身回石家庄。
嗯，
这一晚上呢他们俩谁都不敢睡，也不敢关灯，把所有能开的灯全部开了，躺在床上聊天。那个时候他们被攻击的这种难受感还完全没有消散。小沙是感觉到头昏脑胀的，心宇却说，哎呦，你看那墙上是不是有人脸
啊？
对，一直在说这个话，这导致两人的精神啊一直是紧绷的状态，一直挨到早上六点钟，天已经亮了，他们才支撑不住睡了一会儿。那梦里面小沙说，我又回到了那个古城的巷子里面，感觉光线很冷很白，但是很明亮，我站在胡同口看见一个穿着花袄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的向我跑了过来，当他被心宇再叫醒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
嗯，
哎，稿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了。
嗯，
哦，后面肯定处理了，
应该是处理了，或者是后面他们因为离开了古城的范围就没事了。
哦，这是不是给一个特别脏的东西给盯上了？
我感觉也
特
像，
别特别脏的，
是，
他们环境都，首先是那个舍利塔嘛，应该是舍利塔吧？他们看的和大家看的都不一样。
对，
然后就是民宿门口多两灯笼，那个阿 Sir 当时是没看到的嘛，要不然不可能找不到。
我当时说到这一段时，我怀疑的是什么？是 Arthur 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民宿，你别提灯笼了，他看过去就是一条巷子，什么也没有。
对对对，是这差不多这感觉吧，就
啊，
是给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东西给弄了。
但这个也告诉我们，遇到困难，大家怎么求助啊？
对对对对对，
在就是不浪费警力的情况下，实在不行，咱们这个方式啊，能够破除一些灵异和迷信。
对啊，这种你在哪个区域发生事儿，也不太存在什么浪费警力了，对吧？
是，要是我的话，就说我跟你们回橘子里面，那边阴气重。
是，要不咱们上网去，
啊，
泡澡去，
是，那不管如何呢，我们也是希望小沙和星宇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
了。
的，是的。
哎，那第一天搞到这。
话说这刚是大新年呢，对吧？咱们说这么多恐怖事儿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的？就除了放天假，对吧？就是元旦那天，也就是寻常的一天，而且现在也不是农历年，咱不过洋节。
也是啊，咱们鱼友应该也不会想那么多。咱们频道过年咋安排呢？
我们标准啊，我们从来不拖更，也不断更，对
对
吧？
对对，标准更新
标
是
准更
吧？
新，对。但是我确实也要回家多陪陪父母嘛，对吧？就今年就不加更了，对吧？也给他们带点东西啥的。
打算带啥呢？
还记得咱们之前接的那个按摩仪的广告不？
记得。
就是我打算给我爸妈一人整一台。
哎，真行啊！但是甲方记得不是咱俩都在用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天天在用，知道好用，才有这心思嘛。而且这东西我们在用，我又不好意思再拿回去给他们用了。
对啊，你这旧的嘛，是吧？所
对，
以你打算就自掏腰包？
没，我厚着脸皮又向甲方
你
要了两
脸皮是真厚啊！
台，顺便就来了个推广。
确实喜欢这种啊，自己天天用产品做广的，广告词念起来都有底气。
没错，感谢本期甲方咱们望舒心接你按摩仪的赞助啊！与我们回家过年，如果不知道给这个父母长辈带点啥，一定可以看一看这台按摩仪，保证超级喜欢。
好，好，好，快端上来吧。
这按摩仪好在哪儿呢？用它，你背上按个10多分钟就能缓解肩颈酸痛。
我这名啊，我们天天是在用。
对，与我们看这造型啊，别看这个卖相有点怪啊，张牙舞爪的，但是这六个按摩头呢，上面四个裹住脖子，下面两个。提拉肩颈酸痛的地方，可轻可重，可慢可快。我这个已经僵直的，对吧？肩膀靠这玩意按的可舒服了。
确实舒服啊，而且有一种就是真人的手按摩感觉，力道也大。你不说送你爸妈吗？你确定那么大力道他们受得了吗？
你受得了呀？你没有发现这个年纪越大就越喜欢这力道大的，叫吃劲，对吧？
对，
不然你脖子后面这块肉太硬了，捏不开。
实在不行，咱们细皮嫩肉的就垫点毛巾什么的。
是他们家按摩仪还便宜啊，最最顶配的这个尊享款，券后只要359，比市面上面最常见的其他牌子都要便宜50块钱以上。
确实划算。就咱俩每天固定按两次，每次20分钟，用了大半年，一次划下来也就几毛钱，能赚麻了。
是，要是自用的话呢，你就选便宜点的款式，最低的这个279的就能拿下，而且不管选哪一款，一年内坏了都免费给你换新的，包你用一年以上。
不错不错，那我也厚个脸皮搞两台啊，送我爸妈去。
鱼友们真的可以试一试啊！过年如果给父母或者家人送台这个肩颈按摩仪，他们肯定喜欢。买之前记得一定在咱们评论区领券，券后才是底价，买贵了随时退差价。
好，今天我这边呢啊，也是微信客服号投稿，就江心一片白，咱们还是喊他小白啊。小白说他这个算是求助稿了，也希望就是如果有观众，想得明白，可以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
那懂得狱友敬请评论啊。
咱们投稿人说他是带人来投稿的啊，自己是贵州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贵阳一直上班了，而自己老家呢是属于下属。地级市铜仁啊，下面的一个县城。这次撞邪事情呢，主要经纪人其实是他的表妹。小白的表妹呢，之前是在贵阳读的医科类大学，24年也是刚毕业，现在回到老家准备考公考研啊，这是个大前提。之前其实一直都很正常，也没啥。但是表妹啊，从前2年身体就开始不太好啊， 庄西西都看过，也是一直在喝药慢慢养着。
嗯，
那今年12月3号突然听家里人说啊，这个外婆家在老宅举行了一个驱邪仪式，
就给表妹治是吧？
哎，他们都比较诧异啊，说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呢也去问了他，说担心啊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得知了这个事情的具体过程，也正是因为一个原因呢才来投稿的。
嗯，
啊，其实2年前呢，小白说他的表妹就已经遇到一些灵异的事情
哦，其实在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就是灵异这种事情引起的，就有可能是灵异事情引起的。
啊，对，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大二的时候有一天呢，这表妹回家啊，当天晚上她家里没人，都出去了。她在家里面呢就洗完澡啊，在可能在洗袜子洗衣服之类的。
嗯，
当时是自己独自在卫生间的，就听见啊自家客厅有人穿着拖鞋走路那种哒哒声
啊，传统。
而据小白表妹说啊，这声音很清晰，而且持续时间不算短，
就一直走。
哎，中间她肯定很害怕，还朝外面喊了一声，就可能想图个心安，就看看是不是家里谁回来了。
嗯，
结果肯定是没有人理他的。而之前这个哒哒的走路声啊，在他大喊之后呢，也是立刻就消失了。那表妹就赶紧打通了家里人电话，他以为是家里人可能还是回来拿了个东西什么，着急就走了。
嗯，
结果拨了所有人电话啊，都是在外面有事儿，根本就没回来。
哦，就不是家人。
而且这自家小区保安方面做的也是不错的，时间也是下午，不是特别晚，应该不太可能是小偷之类的，
不是入室偷窃。
当然啊，后面还有离谱事情。表妹呢在仔细检查之后呢，家里有一双拖鞋确实是改变位置。
哦，她发现这个拖鞋不对，
本来呢是在茶几旁边的，结果现在呢已经在她家大门门口摆着。
啊，那不就是你这个阿飘还挺有礼貌
啊？是，对，理应说应该摆大门门口
啊。对啊，
对，他就习惯性摆了。
嗯，
那所有事情开端呢，可能就是以下的这个事件了。今年5月份啊，小白的表妹实习期结束，在学校里面写论文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会有怪怪的感觉？
嗯，
啊，感觉被什么东西啊用窥视的眼神一直盯着，并且身上会觉得冷和不舒服。表妹自述说啊，就像这视线啊黏着你贴着你一样。
哎呦，
当时她只是和自己妈妈提了一嘴。小白说他们老家有很多人都懂一些这些民间驱邪的方法嘛，他妈妈呢就给他买了个大红色的内衣裤让他穿
啊，
这不是本命年穿法吗？
对，啊，对对
啊，并且呢让这个表妹啊去贵阳本地出名的寺庙去拜了菩萨，
又是寺庙。
结果是没什么用，甚至可以说是反而更离谱，更恐怖了。
哎呦，
那拜完庙的之后某一天，表妹早上呢是刚从寝室起床就遇到事情。
啥事儿？
她有个习惯啊，是醒了会玩一会儿手机，
嗯，
才能完全清醒啊，跟我一样啊，然后再喊室友出门吃饭去学习。
嗯，
表妹他们学校呢是个老校区，一进门是那种左右两张上下铺那种房间。他床呢就在大门进去第一张。
嗯，
那天他是打开床帘转头一看门边人就麻了。
咋了？
有一个大概1.8米左右的白色人形影子就站在他和对面室友的床中间过道上。
哦，
不偏不倚，就在正中间。
嗯，
然后弓着背面朝着对面窗户的方向低着头。长发挡的这个人脸是严严实实的。这表面是擦了一下眼睛，那个白色影子消失
啊。
本来呢这出现一次也没啥。
嗯，
这他说的我觉得挺有啥的啊。
啊，
表面估计觉得自己看错了
幻觉。
结果后面连续又看到3天。
啊，就跟同一个东西是吧？
同一个东西，但是在他寝室的不同位置。
哇，换位置。
永远是看到的时候保持有一定距离，但不管在哪个角度看，那个人影子都是在中间的位置。
啊，
表妹就很害怕了，就把这事情给室友说了。
嗯，
那听完呢，大家分享了一下恐怖的情绪，都开始害怕了。所有人都去寺庙拜菩萨了，可问题是出现了。
嗯，
原本这个白色人影只有表妹一个人能看到。
对，
拜完之后啊，这宿舍所有人都能看到。
我去，
分享嘛，分享中，
被传染了呀。
对，大家都说。
啊，现在我们也都能看到一个1米8左右白色人形的影子，喜欢站在这宿舍的中间，或者是走道中间，或者是阳台中间，就好像这东西啊，他喜欢的方位就是中间，
就一定得中间。
啊、比如说啊，他鬼压床压你身上，他得站你人的正中间。
我去，
不好意思啊，这个指的可能有点粗暴了啊。但舍友呢，看到的又和表妹看到，哎，有一点不同。他们说啊，第一次看到确实是个人影，但后面这个人影的背啊，越看越佝偻。就好像是背着什么东西一样
啊。
直到某一天，有个舍友说了，他看到这个人影啊，背上是背着一个人的。
哎呦，两个，
所以这个东西的背才是弯下去的，而且那个身上背着那个人，从发型和身形来看。像小白表妹，
我骂脏话
啊、话说至此呢，其他几个人也开始附和了。就原来他们更早就发现这个情况了
啊，
但是碍于可能是怕吓到表妹，一直憋着没敢说。
就所有人都看到说这东西越来越像背着个人，而且是背着你。
对，那这表妹肯定是麻的就不能再麻了，
我去，
赶紧就回家了，就求助父母
啊，
到底怎么办。那表妹父母知道之后呢，在小白他们老家请了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应该算那种民间的杂学，哎，好像风水、丧葬、道家、佛家、少数民族驱邪方法他都会一点。挺综合的。因为本来他们老家那边啊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那驱邪之前呢，表妹那个房间里面还挂着之前在寺庙里面求来的小法剑，也好像没啥用了。结果先生来家里就是问了一下家里大概情况，
问了一圈，
不止小白表妹啊，还有外婆家里其他一些人，原来以前也都有这种感觉，
都他妈看到这个白色影子背着表妹啊。
不是这么具象的。而且啊，没有像表妹这次这么强烈和持续时间那么长。
哦，就也有这种，被人盯着或者有出现，
就反正不舒服
啊。
难受。像这个小白的二姨妈以及小舅舅等吧，大概有3-4个人，他们在外婆家老宅里面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旁边有东西啊给自己扇风的，或者有东西在偷偷的看，那种冷冷的感觉。而小白的表妹啊，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他可能感觉严重是在大二开始的，其实啊，这些不正常体感从高中就开始
哦。
因为当时呢，表妹喜欢吃完饭啊，或者是一家人吃饭之前跑去外婆卧室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因为独处的原因啊，她对这种事情啊会格外强烈，越来越强烈，直到她大二开始遇到那些事情。那先生得知具体情况之后呢，也是在外婆家老宅里面做了仪式。先生呢也说不清这也是什么东西，就拿老家里常用的一些驱邪方式做了几个小时法，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好一些，或者能不能把这事儿彻底给解决了。那这边呢，咱们投稿人也附上了这个先生当时做法的一个视频啊。其实整个事情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也跟投稿人讲了一样，如果有鱼友懂这些东西，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讨论一下。
我这个视频看的确实感觉很有特色，好像跟咱们之前看到的一些东北的呀，或者是偏南方地区的都不太一样。就确实不太懂，
这确实不懂。
而且这个先生他本身说也是杂学嘛，你很难，你说是萨满教的这个习俗还是哪边的习俗，你看不出来。
就我觉得他表妹遇到这事情其实挺吓人的。
对，是我都麻了，我跟他表妹一样麻了呀。如果光是那个白影的话，我觉得可能解决一下应该能解决掉，但那个白影后面他同学都说背着个人，而且长得跟你还像，关键这白影之前。就表妹一个人看到，是他们去拜了菩萨之后都能看到。
都能看到
啊。怎么今天咱们搞的都是这种感觉，是挨近寺庙啊什么地方之后加重了呀。
这个他这个事情里面我不好说是好事和坏事，这个咱们没法判断嘛，对吧？
是，
我是觉得你刚才讲那个白影什么的好像就是很小事一样，咱们遇到光是一白影都顶不住，
是
别说他这个我身上突然慢慢的多背了一个人还越来越像自己，我操，
是是
正常人谁顶住。
对，
行，那也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大家可以积极评论留言一下
啊。
这个事情呢也到这边。
好嘞。啊，今天我这边第三篇啊，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 DWWW， 喊他小 W 啊，小 W 这一篇呢也是关于寺庙的，所以我就正好趁着第一篇的这个公务也一起并上来了。
我们全寺庙。
正好嘛，就是当时一篇寺庙主题了呗。小 W 说呢，自己小时候就住在某个远近驰名的古寺旁边。这座寺庙虽然有点破败啊，这个来供香火的人呢却非常的多。
香火旺。
哎，而且它旁边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全是土坡。哎，所以他和朋友呢，就小 W 和朋友啊，就经常在那边玩。有一次他去土坡边上要靠近这寺庙嘛，发现哎，这个野花长得挺好的。挺别致。哎，对，他不仅采了，而且采了之后啊就别在耳朵边上给带回家了。妈妈看了之后就立刻把它扔掉。说那片地离这个庙那么近，而且据说之前埋过死人，你不能这样做。
这确实不是，这个信息量好大
啊，
这句话。
啊，你小时候嘛，就小家六说我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埋就埋呗，照样去玩。直到有一次他们还是挖这个野花。他就迷上这野花了，是吧？就挖完之后呢，他们就玩捉迷藏。小 W 一个人从土坡往下跳，结果没想到跳下来的那个坡度有点垂直，有点深，啊，相当于这个土坡背后有一个深坑。他从高处跳下来之后呢，脑瓜子也嗡嗡作响。
哎呦，
就靠着这土坡在那边休息。他说：“哎，我先休息一阵子，并且呢，这个地方还挺隐蔽的。”正好在玩捉迷藏嘛，我就躲这儿吧。等他们来找我。那可能正是因为刚才啊跳下来之后脑子有点发晕，而且有点累了，他迷迷糊糊中居然就看见自己妈妈在喊他回家。他就觉得自己前面啊出现了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一个女人，就说你快点跟上来。赶紧的，别掉队。这小 W 赶忙就起身就打算跟上。但一站起来之后突然有一点清醒的感觉，一个机灵的感觉。他说因为我妈妈是那种比较泼辣的性格，眼前这个妈妈叫我叫的特别温柔，我从来没被这样对待过。
就是长得一样，性格大不相同
啊，就可能他妈就死在外面干什么，赶紧回来了 啊对吧，
标明了。
是，他说这个声音和样貌都跟我妈一模一样，但是这个说话的语气啊是我绝对没有见过的温柔。也正是这一个矛盾点让他一时间呢站在原地有点发愣。结果不知道僵持了多久，他就突然听到有很多人喊他，就喊他全名啊，就 W 妙妙 W 妙妙，就喊全名啊。那被喊的同时，他面前的这个打引号的妈妈也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他发现是小伙伴全部围上来在叫他。他说如果说这段小插曲是我下午玩累了做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梦的话，那晚上的经历就可太真实了。那后来就回家了，他就没当回事儿嘛，觉得可能自己躲猫猫啊，玩捉迷藏玩累了就睡着了啊。
对，
后来被同伴给喊醒了。他晚上回家之后就照常洗头吹头，在他低着头吹头发的时候，就突然看见妈妈的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来了。
更准确的说是一双穿着妈妈拖鞋的脚出现在自己面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一抬头面前什么也没有。
没人。
没人，但是他低头是妈妈的腿。
哎呀。
那天的怪事还没有结束，在他晚上睡觉前呢他又出现了一个事情。他这里补充一下说，小时候他父母的工作比较忙，晚上是爷爷奶奶陪他睡觉，他床头的一个小夜灯会一直打开着。就在这个环境下，他一转头居然在枕头旁边看到了一双人类大腿。而且只有大腿。他说是应该是女人的大腿，他整个人被定住了。他想往上或者往下看，但是他此时全身都动不了，连眼球都动不了。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大腿啊出现在自己的枕边，然后又凭空消失了。当晚他就赶紧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爷爷奶奶。这爷爷奶奶听了之后呢，就带着他去了市里面一个更大的寺庙，找了对方的住持，然后拜了拜，做了一些他已经忘记的法事。那自此之后呢，就没有事情发生了。他也被告诫说，你以后不能去那个土坡边的那个古寺。他说甚至在他改造重建之后我都没有去过，当然也没有事情发生了，告诉他而结束了、
嗯、哦，还真是，真是有听话是吧，
啊，
真遇到事儿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倒也在情理之中吧、
嗯、
因为我们之前也接过很多稿子说庙这边有很多往生的，他需要去往生，所以他会在庙这边接受一些香火供奉。那就小 W 估计身体啊小时候也弱一些，他又摘野花、
嗯、
又玩儿啥的。大家怎么说，就是身体弱的时候就别去了，对吧？
嗯，
也是希望小 W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呢能够继续的平安顺遂了。
没错，
那这个稿也到这儿。
好，今天我这边第二个是咱们客服号语友叫 FY， 咱们就喊他小歪了啊。
嗯，
小歪说这也算是个小故事吧。上初一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海南的一个县啊，县里面有一条河是贯穿整条县的。投稿人的意思啊，这条河里面也是死了不少人。
哎呦，
反正咱们鲶鱼投稿里面只要沾河啊，这河肯定就没少出事儿。
大家换个角度想，如果不出事他不会发来投稿的，对吧？
啊，对。那小歪呢，从小也是听说过啊，有人在桥那边嘎人了，然后直接丢河里面了。
嗯，
也有他们学校打架把人给那什么了，弄河里面了。
嗯，
还有2022年3月份旁边这个公路啊出了个大车祸，反正这一块区域就是给他感觉比较乱。
是，
那某天放学呢，小歪和几个朋友哎喝完奶茶就在这条河附近溜达。哎，溜达地方呢算是河上游的区域了。啊，河旁边其实有条公路呢，他们转着转着就发现有辆共享单车停的，
嗯
啊，想着新鲜，就准备骑车从那小坡，哎，加速冲下去，爽一下。小歪呢，当时也就行动了，就招呼其中一个朋友啊，小 A 坐在自己车后面，
嗯、
咱俩一头栽下去，多爽！然后就出发了。他说刚下去的时候就感觉这车坏了
啊、
嗯，好像没刹车啊。就刹车根本不减速，
哎呦，那种脚撑地吧，
再加上这条路应该是还没修好，也没护栏，这车刚好能飞旁边河里面，
哎呦喂！
那发现减速不了的时候，咱们投稿人和后座小 A 啊都很慌，
嗯，
小 A 就坐那一直拍咱们小 Y 的肩膀，就你减速啊，你减速啊，但是没刹呀，怎么减速？
对。
小歪看着要飞下去了，就赶紧我先急转弯吧，
嗯，
喊着刹车失灵了，就叫小 A 你赶紧跳下去，我再跳
啊、
嗯。那小 A 也是听话啊，毕竟快掉河里面了。跳下来的时候是正跪在地上，脚也磨破皮了。咱们投稿人呢是东扭西扭，快要撞到旁边墙的时候，也是紧急的跳下来，
太危险了。
小歪说当时啊他都是很懵逼，也不知道怎么跳下来的。共享单车呢撞上墙，很大一声，估计也要报废了。
嗯，
可能是自己求生欲比较强啊，反倒是没什么伤。那投稿人这时候就转头看河边上，那边是有家饭店的，离这条公路挺近的。那饭店有一部分露天位置，有一桌坐满了人啊，就在这笑这两孩子这一系列操作，就是又冲下去又摔跤的。
啊，这有什么好笑？这人没有同情心吗？
小歪当时起来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摔了一跤嘛。
啊、
然后就看小 A 跪在旁边地上，
啊，
就把他赶紧扶起来，一边扶就一边说：“快走吧，快走吧，尴尬死我了。”走到上坡的时候，另外两个朋友啊，去对面公路的便利店也买了零食回来了。
嗯，
就跟他们说了事情经过，这四个人啊也就赶紧撤了，我们回学校吧。
嗯、
但是路上这小 A 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嗯，
一直给流汗啊，加上腿又疼，咱们投稿人说一边扶他一边开玩笑逗他说：“我要不要赔你牛仔裤啊？都磨破了。哦”小 A 这时候还算是有精神，也是互相开了几句玩笑。因为当时要早点回学校呢，所以路上偶尔小 Y 还会背他一下。投稿人说：“嗯，这个小 A 其实很轻啊，才70几斤。” 但有段路上自己却突然觉得小 A 变得特别重。
哎呦，
小白还说啊，最近是不是胖了？
嗯，
小 A 意思没啊，我可注意这方面了。而且最主要是过了一会儿，小 A 又变得和平常一样轻了，
体重在变化。
到了学校教学楼呢，小白也是先扶他上去的，另外两个朋友先回到教室。小 A 说我想先上下厕所，小歪就在门口等他了。他出来以后呢，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咱们小歪是又背起他啊走了一段。但等去教室的路上，就感觉这小 A 啊体重又开始不对了。
哎呦，
又变重了，而且贴着他身体啊能感觉很凉。他回到教室之后，一直到下午五点多，小 A 的状态也没见好，一直在流汗。期间小歪和另外两个朋友在回忆起刚才就是摔倒尴尬瞬间啊，就说到这个我摔跤时啊还被旁边饭店里一桌子人笑话了，气死我了之类的话。
我也气死了
啊。但这两朋友说了一个让小歪浑身发凉的话。
嗯，
他们刚才从路对面回来的时候啊，这饭店外面的桌子椅子上根本没有一个人。
我去，让我瞬间想到了一部电影。我去，
那小歪肯定听完反复确认啊，是不是那时候啊，就各种就是确认呗。
啊，你们看错了呗。
两朋友还是坚持说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了啊，饭店里是没人的。
嗯，
那时间到六点钟左右啊，到要上晚自习了，外面开始下雨了。小 A 可能是因为外面下雨感觉更冷了，状态更差了。
嗯，
几个人呢那天晚自习都比较害怕，因为刚才那些事情嘛，想早点回去。
对，
咱们投稿人和其中一个朋友小 B 是走读生，所以一到放学时候呢就想赶紧赶紧回去告诉爸妈这事儿。
嗯，
那小歪自己呢也有点晕乎乎了，估计给吓的，拿起书包火速走出校门
啊，
顺便骑着小电驴啊把这小 B 送到他家楼下。
嗯
啊，那这小 B 估计胆子是最小的
啊，
特别害怕，送到楼下不行啊，咱俩边打视频我边坐电梯上去吧。
你干脆送他上去呗。
小歪估计也害怕的，我他妈上去了，我一会儿一个人怎么下来啊？
好，
小歪说，当时在屏幕里面看他这个小 B 的状态啊，
嗯，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特别苍白
啊，
也是看着他到了家门口才挂了这个电话。此时呢，自己肯定也想赶紧回家去骑车走。嗯，他家呢是在四楼，小歪到楼下往上一看，三楼那个楼梯玻璃窗位置啊。有个长发女人走了过去，
嗯，
直接弄得咱们投稿人不敢上去。
哦，
打了电话跟爸妈说，还没下班呢，
接我，
快回家
啊！
等你们回来，我们一起上楼，我们是一家人。
嗨，
就大概这意思呗。
啊，
好不容易进了家门呢，也和爸妈说了白天发生各种事情。哎，爸妈是可能有点经验，说跟小歪说啊，现在穿的衣服啊，赶紧烧了。
啊，
火烧了，反正是校服嘛，大不了咱们再买一件找学校，
啊，
对吧？而咱们小歪外公啊是苗族的，刚好懂弄这个的，就把外公啊叫来了，然后在小歪的房间里面各种操作贴黄符，念到了一些东西呢，咱们头还是没听懂啊。
嗯，
当晚小歪是肯定没敢睡了，就和朋友一直在微信上聊天，因为是走读生呢也好请假，第二天干脆就没去学校了。
哦。
而且学校的小 A 啊住宿的和另一个朋友就不同了，
嗯，
他们就得等父母来接。小 A 期间啊在这宿舍里面身体一直不见好，又是吐又是怎么的，直到后面，啊，他父母带他去了医院看了病才算好。
嗯，
那整个事情呢也就结束了。
有一开始我还特别生气呢，我说人家两小姑娘摔倒了，其实摔倒了你们笑你妈的笑，
嗯，
对吧，多没同情心啊。后来听到最后，
嗯，
他妈的不是人，
不是一个会面东西，
是我的，
让他笑去吧，那咋办呢？
我去，
这也算是个跟你那个其实挺像嘛，童年的一个撞鬼的一个经历。
嗯，是哎呦，这个真的也提醒我们，就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一定要先试一试，那坐垫的位置呀，刹车灵不灵啊，
是
这太危险了，
嗯，
这东西。
我之前不总骑车嘛，这个，确实用的人多了，这个首先坐垫然后刹车这个一定要检查好，要不然骑的时候可别扭了。
是的，哎呦，这个
这个安全第一，对吧？无论是这个现实中的还是玄学层面的，都是安全第一。
对对对。
他如果没有一开头的那个汽车往下冲，可能后面也不会遇到那么多事儿。
嗯。
但我们也看得出来哈，就他们家还蛮毒性的。
对。嗯。
海南，我一开始听到你说海南，我以为他会请公来处理一些事情的。
啊。
结果是外公是苗族，可能又有一套其他的方式。
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歪投稿，这事情啊到这边。
好嘞。哎，到了咱们的这个彩蛋环节，其实也没有多少值得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事情嘛。也就是年底，也不是年底，其实这是新年一月一号，新的一年2025年来了。
嗯，
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
是，
之前咱们节目里面还说了说，哎，毕竟年度报告出来了，这个年底好像各个平台的这个年度报告都出来了，我后台几乎每天有几百个私信。我都回不过来，都谢不过来了，谢谢都要说的嘴都飘了。
都是鲶鱼收听第一，是吧？
对对对，都是特别感谢大家，能听，我看有人能听500多个小时，
好荣幸啊！
就每次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你上期节目说的睡鲶鱼里面了，
睡
鲶鱼真好，
是，
特别感谢大家，真的真的。
嗯，
也原谅我们私信没有，包括评论和私信啊，有没有办法一一回复啊？确实做节目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我基本上我们俩也现在做鲶鱼之后也没什么休息日了嘛，就天天在做节目。
对，
一开始我觉得也还好，后来我一看有台他们就一周一期或一周两期，咱们一周保底四期。
嗯，
量确实很大，整体的这个工作程度还好是阿伟加进来的，不然的话我们俩估计
忙不过来。现在我们其实三个人已经连轴转了，
就确实连轴转了，就是保底四期，如果再做一些加更和一些特别节目，以及我们的一些直播什么的，可能。
而且最近年底嘛，各个平台都有企划，
嗯，对对对，
咱们还得支持一下，参与一下。
对对，基本上算是一周五期，一周五更吧。所以确实有的时候私信也好，评论也好，客服号添加好友也好，你没办法回的那么频繁。
嗯，
也给大家道个歉，也感谢大家一直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支持。主要是我们两人也没什么客服，你知道吗？有的鱼友上来就说，哎，谢谢小姐姐，客服小姐姐，不是小姐姐，客服就我跟妙妙两人。
嗯，对。
就叫老鱼的就是我，不叫老鱼的就是妙妙，就这两人啊。
是。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回的慢，或者是回的次数比较少，大家也见谅，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
对，但是像评论啊弹幕啊我们其实都会去看的嘛。
是。
对对，这一定要看的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讲到这个。刚才你讲的啥来着？因为 B 站后台是我这边管的嘛。
嗯。
B 站鱼友如果有想投稿的，后面可以尽量去客服号投。
对。
如果您关注我们呢，后台其实会有那个自动回复的。
对。
两个微信号都可以加。
是。
因为 B 站后台其实挺不太好用
啊，吞私信。
对。
各种吞。
各种吞很不完整，然后每次沟通时间也很长，就不如客服号来的利索嘛。
嗯、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客服号加一个就行，两个都加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对，然后如果想投稿的话就备注一下投稿。
对对对对
对，因为老鱼那边基本上已经满了嘛，
是
他尽量还是优先加投稿的。
对，我收投稿为主，不然我踢一个才能加一个，
对对对，
就有点尴尬。
嗯，
那新的一年呢，我们也会坚持做鲶鱼风格的事情，也会除了2024年的这些精彩的节目以外，会做更多的互动方式吧，可以这么说。B 站一直等级不够，不然我们早就抽奖了。
啊，是，我在天天盯着看。
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有做出来，但不卖，不想卖，卖的太麻烦了，我们就送。再送的话呢，我又怕大家觉得不公平。抽奖其实最简单。
你话不能说死，万一后面咱们有合适渠道。
啊，也是也是，反正到时候如果有这些互动的方式，然后官方也认可的。那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对吧？
对，
之前做了一个被官方差点被毙了。
是
啊。行行，那新的一年我们也是祝大家平安顺遂，
龙年大吉，蛇年大吉，
蛇年大吉。
嗯，
好，那到这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